维权律师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北京集体上书，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举动。大学生孙志刚在被收容遣返的过程中死亡，许志勇律师痛惜孙志刚生命的丧失，要求废除收容遣返制度，恶法被终止了，而许志勇律师却因寻衅滋事罪被关进监狱服刑。蒲志强律师代理唐慧案，上诉人大要求废除劳教，劳教制度废除了，蒲志强律师却因六四前参加一场研讨会而被刑拘，至今其他参与者均已回家，而蒲志强律师仍被关押。如今演员黄海波被收容教育六个月，再度掀起中国维权律师群推动废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这个恶法的浪潮。六月七日，几十位北京大腕律师聚集在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参加了一个从黄海波案谈收容教育制度之存废的法律研讨会。据中国大陆改革派媒体财新网报道，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治杂志总编辑刘桂明主持，多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和法律学者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将收容教育制度说成是中国法律的一个怪胎，把这条恶法称为怪胎的主要因素，就是因为它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依据便可以将嫌疑人随意关押。中国的任何一级公安局长签个字，不通过审判，不通过法官，不通过律师，不通过庭辩，单凭这位局长的一个条子、一个签字，就可以让一位涉嫌嫖娼的中国公民丧失六个月到两年的自由。杨立新说，任何一个公安局长签个字，都可以把一个人从六个月到两年的人身自由给剥夺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尽管收容教育制度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做依据，但它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知名演员黄海波和一位女子在六四敏感期之前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嫖娼罪刑拘。中国官媒对这个案件表示了高度的关注。中国网民称，官媒对此案报道之深度、广度和力度，超过同时发生的造成多名华人死亡、多家华人企业被砸被烧、席卷越南的反华潮的报道。中国官媒对黄海波嫖娼案兴趣如此高调渲染，而对有损执政党形象的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低调处理，在微博上引发民众的反弹。北京外媒的分析并没有简单的将其归咎于新闻的情趣和品味，而是努力挖掘其后面的政治含义，旨在六四周年之前为党分忧，转移民众对敏感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已经接受了黄海波家人的委托，担任黄海波法律代理人，对黄海波因嫖娼罪被收容教育六个月提出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就中国社交网络上今天出现的有关黄海波已经获释的传言，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尚宝军表示，黄海波目前仍然被拘押当中。莫少平律师将于近日发表一篇声明，对目前北京律师圈推动废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尚宝军律师表示，他相信最终这条法规将会被废止。
能证实的是他没有释放，过两天莫律师他们会有声明出来，被废除的可能性肯定有，而且不会很久，但是什么时候废除我不知道。
是是是，
像劳教一样，劳教也大家都是一致认为他肯定是要废的，至于什么时候废，希望能今年废掉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齐林呼应尚宝军律师的看法，他认为收容教育制度和劳教制度类似，都具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行政强制措施的性质，程序上由公安而非法院决定，这些都与劳动教养制度类似，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废止，收容教育也应一并废止。 在废止劳教制度的律师群中，南方人物周刊用居功至伟来形容蒲志强律师的贡献。蒲志强律师代理了多起被劳教者的行政诉讼，其中唐慧案已经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典型案例，被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称为中国律师中间的蒲志强，目前仍然被关押。蒲志强是因为在六四25周年前夕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而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时警方还拘留了和蒲志强有联系的律师和外媒助理屈振宏、吴威、辛健等人。蒲志强的代理律师张思之周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拘捕屈振宏、吴威、辛健等人明显是针对蒲志强的，种种迹象表明蒲志强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铁案。根据与蒲志强、屈振宏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夏林律师说，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整体已经通过了今年的司法局年检，而屈振宏和蒲志强律师暂缓考核。在律师年检中，剥夺律师的资格是当局打压中国维权律师常用的手段。此前多位敢言的律师被吊销律师执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记者问及蒲志强为何仍被羁押时，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中国司法部门一直依法办事。华尔街日报援引北京异议人士胡佳的话说，中国当局会想办法将蒲志强再多拘禁几个月，以便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并且让他保证不再出席纪念天安门的类似活动，但不会对他进行刑事审判。胡佳表示，蒲志强在中国即使不是最知名的律师，也是三四个知名律师之一。他说，当局可能并不想看到审判的场面，因为蒲志强非常受人尊敬。在知名演员章子怡推荐韩国影片《辩护人》之后，这部影片在中国大红大紫，受到多家知名视频网站的首页推荐。这部蒲志强律师曾经特别喜欢的电影，描写了韩国律师宋佑硕不怕被吊销执照、不怕坐牢、为当事人获得司法公正而死磕的故事。这部电影的情节无疑在今天的中国给人以何曾相识的感觉。越来越多的中国律师走上了韩国律师宋佑硕和中国律师蒲志强的死磕之路，他们依照现行的中国法律，在法律框架内与违法的公权力死磕程序、死磕事实、死磕法律。中国民众对这部韩国电影的喜爱，折射出对法律公正和程序正义的渴望，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闸门守护者们的道义支持。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